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沃格光电董事会秘书龚庆宇。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接下来我向各位介绍公司2025年经营情况以及主要业务进展。沃格光电成立于2009年，成立之初公司主要从事面板的玻璃晶加工业务。2018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上市之后公司通过收购控股新维、汇成、宝昂，围绕面板相关的加工业务进行横向拓展。此后为了打造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的动能，公司先后投资建设了江西德宏、湖北通格为两条产线，主要围绕玻璃机的新型显示和半导体先进封装做新业务布局。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的光电器件及玻璃机技术平台型解决方案领军者。第一部分是关于公司主营业务介绍。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包括三大板块。第一是以沃格光电及子公司为经营主体的传统业务，包括显示面板相关玻璃晶加工和显示器件产品业务。公司深耕玻璃晶加工业务十多年，并通过深圳汇成、北京宝昂、东莞新维等主体完成显示领域上下游产业整合。第二是以江西德宏显示为经营主体的玻璃机新型显示业务，包括玻璃机 mini LED 背光显示模组与玻璃机 micro LED 直显两大业务。第三是以湖北通格微为经营主体的玻璃机线路板和玻璃器件产品在泛半导体行业的应用，主要依托玻璃机低介电损耗、高平整度、高散热特性及大尺寸量产优势，覆盖玻璃机射频器件、光模块玻璃机封装载板、芯片先进封装用玻璃机载板、生物芯片应用玻璃基板及其他玻璃器件等应用方向。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以第一块业务贡献为主，第二块和第三块为公司的新业务板块，当前业务收入占比还较低，新产品的产业化应用随着市场发展逐渐进入行业应用重要节点。具体来看，在传统显示业务板块，公司主要从事玻璃晶加工，包括玻璃薄化、镀膜、切割、黄光等业务，主要为京东方、TCL、天马、维信诺、群创、友达等知名的面板企业提供晶加工服务。在2021年，公司收购上下游产业链公司，完成显示领域上下游产业整合。其中，深圳汇成主要生产背光显示模组，北京宝昂主要生产高端光学膜材及膜切业务，东莞新维主要生产车载触控屏等相关产品。产品的终端主要应用在手机、笔电、平板、车载、手表、工控、医疗等显示领域。在传统的 LCD 玻璃晶加工领域基础之上，公司也在积极的布局 OLED 显示玻璃晶加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沃格显示技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限公司采用自主开发的 ECI玻璃薄化切割丝印一体化技术，为国内首条 8.6 代 AMOLED 产线提供玻璃的晶加工配套服务，是行业内少数具备该项技术量产能力的企业。产品主要用在笔电、平板、手机等 OLED 显示领域。报告期内，成都项目一期设备已经搬入，目前处于产线调试及工艺验证阶段，后续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在新型显示领域，在 mini LED 背光领域，业务包含 mini LED 背光玻璃机线路板、灯板及其背光模组与全套解决方案。该业务通过将传统的 LCD 面板背光源升级为分区背光，重点赋能电视、显示器、笔电、车载等中大尺寸中高端显示市场。技术路线上已经覆盖零 OD 的超薄方案和 RGB 全彩显示两大方向，通过玻璃机也可以实现更高分区产品技术的演进。在报告期内，江西德宏处于产能释放和市场拓展阶段， 生产的玻璃基线路板及灯板产品已经在显示器产品中实现批量生产和商用，产能逐步释放。目前公司玻璃基 Mini LED 背光产品已经供货海信大圣 G9 系列显示器，并正在推进新产品联合开发。今年公司联合追觅发布85寸玻璃基 RGB Mini LED 电视，可以实现16000个分区以上的产品显示。在 Micro LED 直显领域，核心产品为多层 TGV 玻璃基线路板，公司配合全球知名显示品牌直显产品的应用需求，自主研发玻璃基四层线路板供应路径，持续在优化各项技术指标。在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直显玻璃基线路板及 MIP 封装载板各项指标取得较大进展，正配合国内外多家终端及封装领域客户推进新一代产品的联合开发与样品验证。第三，在泛半导体业务领域，首先在通信领域，更高的频段和频段增加带来高频高密传输需求，对射频天线振子及雷达 TR 组件的线路密集度、介电场数、介电损耗和散热性能提出更高要求。报告期内，通格微相关产品与特定科研院所及下游客户进行合作打样。在光模块领域，受益于 AI 的发展，高速光模块需求快速增长，玻璃基板凭借优异的光学高透性与极低的高频介电损耗，结合 TGV 核心工艺，极大缩短信号链路并降低光耗。报告期内，公司光模块玻璃基封装载板处于批量送样验证阶段。在半导体领域，随着 AI 芯片向大尺寸高集成度演进，传统封装基板逐渐逼近物理极限，在系统集成上，玻璃基板支持面板级封装，能提升空间利用率并集成更多心力，较好的热稳定性与机械稳定性更契合大尺寸高性能芯片封装需求。基于玻璃基的优势，玻璃基板信号可以传输更快，频率更高。报告期内，公司配合半导体行业客户进行全玻璃基封装技术的方案验证与联合攻关。在产业合作方面，公司在 ITGV 行业论坛上推出全玻璃基多层互联架构和 GCP 半导体先进封装解决方案，与北极熊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异构芯粒与玻璃基板的高度集成 AI 计算芯片展开合作。在产业生态方面，公司牵头发起中国玻璃线路板产业联盟，联合业内企业推动产业资源集聚。在技术进展方面，今年3月，通格微携多款自主创新的玻璃基产品亮相展会，展出可量产超高升宽比 TGV 玻璃基板等多类产品，涵盖先进封装、通信、微流控、新型显示等应用领域。在产品落地方面，公司通信、半导体封装、光模块、微流控等产品客户验证工作稳步推进，其中光模块玻璃基封装载板处于批量送样验证阶段，微流控产品向客户小规模交付。第二部分是关于行业情况介绍。首先，在显示行业，显示行业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伴随头部面板厂产能集中和行业格局重塑，全球显示产业呈现 LCD 稳固、OLED 扩容、新型显示突围的发展态势。在 LCD 领域，据市调机构预测，我国产能全球份额占比已稳居第一，并进一步集中。全球大尺寸 LCD 显示面板年需求面积约稳定在 2.3 亿至 2.5 亿平米区间， TV 面板的年出货量维持在2亿台以上。在 OLED 领域，根据市调机构预测，OLED 正加速向平板、笔电、显示器及车载显示等中尺寸应用领域渗透，预计年复合增速在24年至2030年年复合增速约 26%。 随着高世代线产能全面向中国大陆集中，也为本土的核心配套厂商提供了发展机遇。玻璃面板及器件的精加工服务，包括薄化、镀膜、切割、黄光等，已深度嵌入到国内各面板巨头的供应链。同时， OLED 向中大尺寸的加速渗透，也为本土的配套厂商带来显著增量。在新型显示领域， Mini LED 技术作为大幅延长 LCD 产业生命周期的核心引擎，目前正迎来出货规模与终端渗透率的全面起量。据外部机构测算，25年至28年全球 Mini LED 电视出货量预计复合年均增速高达 31%， 整体渗透率将由 3.8% 提升至 15.8%。 显示器、车载及大屏电视等核心产品正持续向高控光分区、全彩 RGB 及零 OD 方向演进。相较传统线路板，玻璃基板具备极高的热稳定性与无翘曲的高平整度特质，在高静谧线路承载能力与大尺寸低成本化方面展现出了显著优势。在 Micro LED 直显领域，据外部机构测算，在近眼设备与商用大屏的驱动下，2026年全球 Micro LED 市场收入预计将首次突破1亿美元。全球 Micro LED 显示面板出货量将由24年的约10万台快速扩容至27年的170万台。未来 TGV 玻璃基板的工艺打通与规模化量产将成为 Micro LED 终端产品产业化落地的重要推动。在泛半导体业务所处的行业情况来看，在通信领域，玻璃材料因其优良的物理与化学优势，在未来地面通信、相控阵雷达等射频领域具备应用的潜力。在光模块领域，随着高速光模块需求快速的增长，玻璃基板凭借优异的光学高透性与极低的高频介电损耗，结合玻璃基 TGV 核心工艺，可以实现信号链路的降低和光耗下降。行业内部分厂商在积极推进玻璃基在算力网络硬件基础设施的应用。在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随着 AI 芯片向大尺寸高集成度演进，传统封装基板逐渐逼近物理极限，玻璃基线路板有望解决先进封装中载板的面积受限和翘曲问题。在系统集成上，玻璃基板支持面板级封装，可以提升空间利用率并集成更多心力，并且凭借较好的热稳定性与机械稳定性，可以更契合大尺寸高性能芯片的封装需求。在传输性能上，由于低介电常数与低差损特性，玻璃基信号传输更快，频率更高。目前全球半导体巨头也正在陆续布局玻璃基先进封装技术，推动其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应用。第三是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介绍。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创新，在玻璃晶加工、金属化互联及 CPI 材料相关应用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截至25年12月底，公司申请国家专利986件，拥有核心有效授权专利480件，获得国家级、省级技术平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资质。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获评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江西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江西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公司的核心技术包括：一、玻璃基 Mini LED 精准光源背光技术，可以实现200微米超薄载板、20微米线宽线距、稳定载流能力和上万级分区，搭配玻璃扩散板可以大幅降低整机厚度，主要应用在 Mini LED 背光模组领域。二、玻璃基 TGV 技术可以对多类大板玻璃材料进行高深宽比 TGV 通孔高精度加工，主要应用在 Micro LED 直显、射频、光模块等领域。三、全玻璃基多层线路叠层及玻璃互联键合技术，通过 TGV 及金属化工艺实现电气互联，并借助玻璃键合技术完成多层玻璃基板之间的垂直互联，主要应用在算力芯片先进封装领域。四、超静谧玻璃光学器件加工与成型技术，可以实现异形精密结构加工、高精度线路加工及金属镀膜、黄光、电镀、化镀等工艺，主要应用在半导体刻蚀设备领域。五、ECI 玻璃基薄化切割丝印一体化技术， 对中大尺寸 AMOLED 显示屏玻璃机进行选择性图形蚀刻，较传统的切割磨边的工艺可以提升面板强度，主要用在高视带线 OLED 显示领域。六 CPM 模材研发生产和纳米薄膜制备技术，实现 CPM 薄膜透光率可达 92% 以上，并且可以在负200摄氏度超低温下保持柔韧性。公司可自主完成 CPR 浆料模材生产、纳米薄膜制备，主要应用在柔性太阳翼领域。公司的技术核心竞争力体现在持续的技术研发和多年的工艺积累，但部分前沿的技术，包括 TGV CPR 的应用，目前尚处于送样验证阶段，对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贡献还极低，其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存在不确定性。四、经营情况的综述。2025年公司的营业收入 25.5 亿元，同比增长 15%，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继续保持增长，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 亿元。由于公司持续在加大新的技术投入，包括新产线的固定开支较高，所以公司在报告期内净利润是亏损的。但公司的传统业务显示业务板块是维持稳健的增长且持续的盈利，而且收入的增长目前主要由光电玻璃晶加工及显示器件产品销售增加所驱动。那由于公司玻璃机新型显示和泛半导体两大新兴板块仍处在战略投入期，报告期内取得了多项业务的进展和订单的突破，但因为在建的新项目陆续转固导入式量产，新增的设备和厂房折旧摊销费用处在较高的水平。同时呢，公司也在产品的研发与打样测试、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导致公司的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同比增加较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以及报告期内资产减值的影响，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还是继续承压，出现亏损。但公司的经营净现金流保持正向并持续快速增长，25年度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2.1 亿元，同比增长 67%， 26年一季度经营净现金流 0.7 亿元，同比增长 64%。 同时公司的总资产基本维持稳定，归母净资产受亏损的影响有小幅的下降。从公司历史的数据来看，2018年上市、2019年至2025年期间的数据来看，公司营业收入保持持续的增长。受研发投入加大以及新技术产线投入等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增长，公司的利润是在过去几年是出现了一定的亏损。在经营现金流来看呢，除了2022年受整个显示行业低谷期的影响，其余年份公司经营现金流都是为正，并且呈现一个向上增长的趋势。公司的资产规模呢，也是持续保持向上增长，到2025年呢，公司的总资产规模是44个亿。整体来看呢，公司在持续的加大在玻璃机各个应用领域的研发投入，所以呢，整体短期的业绩是持续承压的，但长期来看，随着新业务订单的一个突破以及收入的增长，公司也在持续努力改善经营。以上呢是对公司2025年经营情况和主要业务进展的介绍，谢谢各位投资人。